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生活多宝格，我是静安。哎，您有没有听我们上一集的节目啊？我们特别请到了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维新馆长，哦，这也是很多人，哦，都是他的铁粉哦。哎，我们这个节目啊，上一集播出之后呢，有好多人啊就写信来啊，就说，哇，哎，你怎么又找到了孙维新博士呢？他谈到的所谓的宇宙里面的重力波这种概念，的确是很多人不太了解的。虽然说在四年前，这地球的很多的科学家他们已经设置了观测重力波的这些装备哦，而且是非常非常大型的一个设备啊，而且确实的观测到了重力波的在宇宙间的产生和影响，也测量了重力波的尺度。那么有关于这些东西，可不可以再进一步的再请孙维新博士来谈一谈呢？好，您的需求我听到了。我们生活多宝格这个节目呢，就是希望能够，哎，大家想要知道什么听到什么，我们尽量找专家学者来为您解惑，同时也可以让您看看，也许有很多东西我们提出了一些假设，就会有许多的专家他们来协助验证。那么也许您对这些东西有了一些问题，那么这些的专家学者他们也很乐意的为大家解答哦。毕竟科学的发展还是需要大家的支持嘛。好好好，现在呢我们就来请到孙维新博士呢来继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谈谈这个重力波我们如何证明它的存在。那么在星体产生了爆炸或者是运行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大规模的重力波的产生，我们在地球上能不能测量得到？那么在四年前，我们科学家是怎么样来测量到重力波？那么从测量了重力波的尺度之后，是不是也为我们打开了观测宇宙的另外一个视野呢？也许重力波就会像我们的无线望远镜或者光学望远镜一样，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广大的宇宙哦。来，我们请孙维新博士
上场。今天为什么说我们要侦测重力波？是因为爱因斯坦告诉我们了，除了天体质量摆在时空中间会造成周遭的时空扭曲之外，这个天体只要一旦开始运动，开始有运动了，它就会产生重力波，释放重力波。所以你不需要等到两个黑洞巨大黑洞融合才会看到重力波，不需要等到超新星爆炸，你连你们个伟人站在阳台上跟大家挥手都会产生重力波。你只要有质量运动，它就会产生重力波，就会对四面八方产生出去。所以我们其实应该是生活在一个布满重力波的环境里面，而我们不知道。就像我们过去一直生活在一个布满电磁波的环境里面，而我们不知道。所以等到你开始侦测到电磁波了，除了人的眼睛习惯看到可见光之外，你开始知道了红外线、紫外线、X 光、gamma rays， 到后来连微中子都发现了，这些都是观测的管道。你才发觉你周遭之中充塞的宇宙里面充塞的是这些能量跟粒子。而今天重力波的发现就打开了另外一扇新的门。但是爱因斯坦所讲的重力波是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你一定要找到两个极端致密、质量很大密度又高的天体，它小但是密度大，所以它对周遭的时空扭曲的力量是很强的。如果你质量也很大可是你又很大的话，那还好，那周遭时空变化是很温和的。但如果你质量很大可是缩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就是黑洞了，它对周遭旁边的时空扭曲的力量是很大了。而如果两个黑洞又开始环绕，环绕的过程中呢，就会放出来一些能量，所以你会看到重力波前导的已经在里面变化了，但它越环绕，因为放出能量的关系呢，彼此会越来越近。因为把一些能量释放出去以后，那彼此的距离只会越来越接近，到最后撞在一起。那撞在一起的瞬间会释放更大的能量，但释放完以后就没有了。所以你看，那重力波过了以后，后面几乎就没有了，因为它只剩一个黑洞。那两个黑洞在运转，转的过程中会扰动时空曲率，放出重力波来，越转越近，所以的重力波频率越来越高。你会看到它呜上去了。就它从低频35赫兹一直到200多赫兹，越转越近，越转越近，所以它重力波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密集，所以它频率会改变的，而且是人耳可以听得到的频率。 但到最后呢，瞬间融合的时候达到最高峰就结束了，变成一个黑洞以后，它就不会放出这么强烈的重力波，因为它对周遭时空没有扰动了，静止，它就只有这种静止的时空扭曲了。那这个东西爱因斯坦当初预测的时候就知道它很小，爱因斯坦其实也心里面七上八下，他也觉得好像不对，他也曾经要发表论文说我说重力波是不对的，后来还好别人帮他挡下来，因为别人帮他算说你说的是对的。那所以这个重力波呢就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公案，那一直到现在2015年9月份侦测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重力波的讯号，而且是美国的两个地方，一个在 Louisiana 一个在 Washington State， 两个地方差2000公里，那你重力波过来了以后先 trigger 先触发了这个地方的侦测器，再触发下一个，中间差了 0.007 秒，千分之七秒，你算一下，如果重力波是按照光速运行的话，千分之七秒就大概是2000多公里，刚好是这两个站的距离，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你如果只有一个地方侦测到，那个地方没有，那可能是这个地方的地震的人为的因素造成的假讯号，那两个地方有而且又差的这么刚刚好是两个地方的距离，所以呢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真真货真价实的重力波的侦测。那重力波过来是怎么样震荡，那两个设备是什么，呈 L 型的，也就是垂直方向，一个是 X 轴一个 Y 轴上面各4公里，这4公里的空间那个管子里面是 抽真空的，4公里的真空管那个成本要花多大的经费啊，让里面的镭射光给打过去以后反射回来，两束垂直的镭射光本来是来自同一束，来自同一束的镭射光它的相位是相同的，那分开来一半往这边走一半往那边走，垂直方向走，碰到了镜子又回来，所以他们会在原来的地方聚头，那如果说中间的时空都没有受到扰动的话，那它的干涉效果是可以看可以预测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但如果说你在过的过程中重力波经过了，而重力波对时空的影响呢是什么，像个橡皮筋悬吊在那个地方，橡皮筋你往左右拉它上下会变变，你上下拉它左右会变变，是这样子来回抖动的，这是为什么要做成 L 型的，因为你在 L 型的这一轴上面拉长了，那一轴就变短了，这轴拉长了那轴变短了，所以说你做成一个巨大的 L 型长四公里就可以侦测某一个特定频率的重力波了，而他们运气真的是好，刚好是这个频率段的重力波通过然后产生了扰动，那这两束镭射光回来以后发觉哎，干涉相位不对了，所以你的时空已经被扰动过，而这个利用干涉效应光的干涉效应去侦测时空的改变，它的精确程度呢可以达到一个质子的万分之一，一个质子就是一个很氢原子的核心了、一个质子已经是非常非常小了，它的万分之一，所以到现在为止 LIGO 这个系统是全世界人类有史以来最精准的仪器，讲这话是一点不为过的，最精确的测量仪器，那你想说质子的万分之一，一般人可能对质子没什么概念，你这样想嘛，把它放大了以后，太阳到最近的一颗恒星半人马座的南门二大概是 4.3 光年，4.3 光年就是40兆公里啊，换成大陆的说法是40万亿公里啊，40兆公里，在这40兆公里里面呢 LIGO 能够侦测到一根头发直径的变化，40兆公里，一根头发是100微米啊，一根头发直径的变化可以侦测得出来的，所以他们真的是花了大资本，将近几十年下来不知道投入多少，改了多少进阶的版本，到现在终于可以稳定下来然后侦测到微弱的信号，但是我想皇天不负苦心人吧，也刚好有这个讯号过来，那遥远的13亿光年以外的两个黑洞环绕运行到最后合并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个讯号呢这个重力波的瞬间的高峰传递了13亿年，然后在去年9月份到了地球上被侦测到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在生活在这个年代能够亲眼见证到这一个巨大的科学的跳跃是很难得的，
是这个是一个跳跃，但是我们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你怎么知道是那个黑洞在融合产生的重力波呢，因为宇宙中不是不断的常常都有重力波经过吗，
但是每一个重力波的频率跟形式不一样，也就是你黑洞彼此环绕释放出来的重力波它的波形跟它的频率有特别的，你只要预测它是多少到达质量距离多远，那出来那个波形是可以预测的，超新星爆炸单独一个超新星爆炸所产生的重力波扰动那个波形跟频率也是可以预测的，所以各种不一样的巨大的宇宙的重力事件所产生的重力波形态都是不同的，那这次它所侦测到的讯号回推回去就应该 是在这些选项里面看到应该是两个黑洞融合。
是，那是不是接下来科幻小说科幻电影要开始来了嘛？哈，有人说哇，未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听宇宙，等于说我们收集到了好多好多的重力波的讯号啊。您刚刚也是说其实这个频率是人耳可见的，不管是人耳或者机器的测量出来的哈，那等于说我们可以建构一个新的一种宇宙的图像啊，也许会比我们用眼睛啊或者光波测量的还来得更远更完整嘛。那有些人就推测说哇，这个还可以时空旅行，因为它可以穿越现实的那个，也许可以跑那么远，或者是那这个到底他们是立论在哪里呢？或者是他们推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来推的呢？
当然这里面可以出来很多科幻小说的题材啊。当然重力波很重要的一点是它让你能够掌握时空结构的变化。如果你侦测到重力波了以后呢，你就把重力波就当作是紫外线或者是红外线，作为一个侦测的管道，你可以找出整个宇宙重力波的图谱来、图像来。就像前不久、前这二三十年呢，大家慢慢发现了微中子的侦测，可以开始侦测到微中子了。以前是虚无缥缈的粒子，那现在侦测到微中子了以后，你就把微中子望远镜转向太阳，你就可以画出一幅太阳的微中子分布的面貌来。重力波也是一样，它就多了一个你可以了解跟侦测宇宙的管道。那至于说你掌握重力波以后是不是能够去弯折空间、弯折时空、扭曲时空，然后从这一点迅速的到达另外一点，那就再说吧，看每个人的创意如何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这个重力波只是刚刚浮上水面，也就是能够侦测到的是一个好的开始。我想再过三五年，重力波到达地球的侦测到的讯号应该是像家常便饭一样，你只要看你就会看得到。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在这一个过程中很兴奋，就像我们看的天文学的发展，90年代先看到系外行星，哇，别的恒星旁边有个行星上全世界头版头条，等到发现第283个什么行星你就已经没有感觉了。微中子也是啊，你先看到微中子的讯号，终于能够抓到微中子了，是多不得了的事情，到后来每天都收到微中子的讯号。重力波的发展必然也是这样的状况，你只要越做越精确，周遭环境所产生的重力波变化你都可以侦测得到。而我相信到那时候，人类对整个宇宙时空结构跟这个结构的变化所能做出来的了解跟画出来的图像是更清楚的，教科书是整个会被改写的。
好，各位朋友啊，今天的生活多宝格啊，也许您会听得很过瘾啊。哇，孙维勋博士真的是学富五车，而且汗牛充栋，而且呢他几乎有挖不完的宝藏啊。你提出了什么样的一些观念，甚至跟他请他谈一谈电影啊，他都可以从科幻电影里面谈到真正的科学，真的是好了不起啊。各位朋友，我们的生活多宝格节目呢，就希望透过这些专家学者的看法，能够为您打开科学的视野，同时也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丰富。也希望您为我们的节目按关注或者是赞，能够让我们的节目给更多人听到。也欢迎您推荐我们的生活多宝格，我们一定会为您制作更丰富更精彩的内容。我是主持人静安，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